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基督复活的主日来到他的圣殿来敬拜他。这是我们上帝儿女荣耀的权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依靠圣灵为基督做见证。今天是我们半年一次的见证主日，待会儿弟兄姐妹会起来为主做见证，让我们有机会了解神在我们中间的美好作为。这是我们教会的好传统。其实做见证不但是教会的传统，也是主给我们的使命。在基督升天前，他就吩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要等候什么？圣灵的洗。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在这里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做见证是主给使徒的使命，也是给我们这些跟随基督做门徒的使命。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在这段经文里，基督告诉我们，教会是世上的光，是山上的晨。晨照在山上，能不能隐藏呢？不能隐藏。教会的存在就是要彰显天国的荣耀，照亮黑暗中的世人。我们信主的每个人在家中好比主点的灯，不要放在哪里啊？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怎么样？照亮一家的人。这里有个问题，我们到底是透过做见证而成为主的见证人，还是因为我们是见证人，所以要为主做见证呢？想过没有？我们是见证人，所以要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言语和行为都在为基督做见证。要么我们让人更容易信主，要么我们让人怎么样？更难信主，是不是这样？幸福小组的事工为弟兄姐妹提供了很多做见证的机会，大家透过参与积极为主做见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幸福小组聚会最受 best 欢迎的是哪一个环节？知不知道？做见证的环节。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讲他们的人生故事，主在他们身上的奇妙救恩，他们透过见证就拉近了 best 跟上帝之间的距离，最终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里。今天我想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如何依靠圣灵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九到三十七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 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之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赛亚，也是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是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次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天父上帝，我们俯伏敬拜你，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主，你创造我们，拯救我们，要让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每一个人心中来运行，来塑造我们，来充满我们，来装备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人。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灵赋予我们见证人的资格。首先，我们要来考察见证人的资格。什么样的人可以为基督做见证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为他做见证？不是。我们见证聚会从来没有邀请慕道友上来做见证，对吧？我们也没有邀请和尚、道士、回教徒来做见证，对吧？从前看一个纪录片，讲一个拍摄基督传记的摄制组请教会的牧师、神学家来做顾问，但是有一个犹太拉比也在其中，刚开始非常的震惊，怎么会请犹太教的拉比？这太离谱了。后来才知道，那个拉比早已经信了主耶稣。那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为基督做见证，哪怕天使也一样。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不认识他，但是巫鬼却认识他。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巫鬼每次看到他就扑倒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严厉地吩咐他们，不要把他的身份徜徉出去。为什么巫鬼会认识耶稣呢？因为他们都是堕落的天使，在犯罪堕落之前，他们都在天堂里面敬拜他，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基督不允许他们现在为他做见证，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堕落， 变得邪恶污秽，不配为他做见证。而且他也不要给文士法利赛人留下口实，说他跟污鬼邪灵是同盟。我们再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我们一起读。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极其凶猛，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那这段经文的信息量蛮大，乌鬼不但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知道他来了，就意味着他们的末日近了。但是他们很不甘心，为自己辩解说，末日审判还没到，你不能这么早就来叫我们受苦。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相信有末日审判和地狱的刑罚，但是这里的堕落天使却毫不怀疑，他们对自己末日将到再清楚不过了。什么样的人才拥有为主做见证的资格呢？就是真正信主受洗领受了圣灵的人，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耶稣的使徒，跟随他3年半，见过他从死里复活，他们理所当然该为他做见证。但耶稣却没有立刻要他们去做见证，而是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什么呢？等候圣灵降临。没有圣灵降临住在他们身上，他们有没有能力为主做见证呢？有没有？同样，没有圣灵降临住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没有能力为主做见证呢？没有。所以圣灵降临住在我们身上，是我们成为见证人的首要条件。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不具备为主做见证的资格。那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开始心里嘀咕了，那我到底有没有圣灵在我里面呢？如果没有，我连见证人的资格都不具备，那我以前忙着做见证，岂不都成了无证经营、非法见证了吗？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类似的疑惑？比如没有感觉到圣灵在我们里面，不确定自己得着圣灵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没有，感谢主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里面的确有圣灵呢？我们再读一段经文，以弗所书啊，一起来。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他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得着圣灵的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就是听见福音的真道，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过，为我们承受上帝公义的审判和刑罚，为我们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复活的新生命。第二，我们相信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成为人来救我们这些罪人。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神就怎么样？他就赐给我们三位一体神中间的第几位？第三位，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但赐给我们上帝见证人的资格，可以合法的经营天国的业务，而且让我们的灵魂复活， 回到神与人同在的美好和福乐之中。圣灵也是我们将来身体复活与主同在的凭据，就像我们的汽车房屋的产权证，我们有了它们，房屋汽车就是我们的。有时候我们会把产权证弄丢了，有没有弄丢过？有时候我们怎么也找不到，怎么办呢？我们到车管所、房管局去挂失，重新申请复印件。那圣灵这个凭据，我们会不会弄丢呢？我们需不需要挂失申请复印件呢？需不需要？不需要，因为在新约时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离开。何况圣灵只有原件，没有复印件。只要我们真正信主，圣灵就降临在我们身上，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希望这样的真理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安心，明白自己得着了圣灵。我们这个月教会信主受洗有20多位弟兄姐妹，他们里面有没有圣灵呢？只要明白福音，相信基督，一定有圣灵在他们里面。可能有人还会问，按照这段经文，我应该有圣灵在我里面，但是我怎么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呢？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是个好问题，很真实的问题。我们到底是感觉到基督而得救，还是因信他而得救呢？因信。我们是因感觉称义，还是因信称义？因信。我们是因感觉到圣灵而信他，还是因信他而感觉到他的真实呢？因信。我们需要弄清这两个的因果关系。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上帝的启示上，不是建立在个人的感觉之上。但是真正的信心必然会带出感觉，带出圣灵的感动。比如圣灵会让我们感到懊悔，受责备，让我们担忧，让我们喜乐平安，让我们得安慰，让我们感觉到上帝的爱环绕我们等等。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为基督做见证的施洗约翰，他有没有圣灵在他里面？他有没有资格为主做见证呢？他是不是无证经营？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来看一段描述他的经文，是在他出生前，神透过天使向他父亲讲的话。我们一起读：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在这段经文里，我们清楚看到施洗约翰不但有圣灵，而且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他不但被圣灵充满，而且是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的人，圣经记载的很少，弄不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施洗约翰，另一个是谁呢？成为人的耶稣基督。施洗约翰也是旧约先知预言的见证人，主的开路先锋。拥有圣灵的人就是主的见证人。我们信主受洗， 我们就领受了圣灵，我们就跟施洗约翰一样，有为主做见证的资格。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为主做见证呢？我们再来看施洗约翰的例子，非常有趣，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鼓励。同样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当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怀他五个月之后，神又差派天使去找童贞女玛利亚，告诉她她要童女怀孕生下耶稣。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随后玛利亚去伊丽莎白家核实主的话。我们读这段经文。伊丽莎白已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圣灵已经临到玛利亚，并且让她有了身孕。当她向伊丽莎白问安时，他里面的圣灵引发了被圣灵充满的约翰在母腹中的回应。他怎么回应呢？他在妈妈的肚子里跳舞，而他的舞蹈又带动了母亲被圣灵充满，发出预言和赞美。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当圣灵充满每一个属他的子民，大家就会深渊与深渊相应，进入天人合一的共鸣，发出爱的交响。就像我们主日聚集敬拜，一起唱诗歌颂赞美主，我们会强烈的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圣灵的充满，好像上帝的帐幕就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施洗约翰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主做见证的呢？你想不到是吧？他在母腹中就开始了。如果施洗约翰在母腹中都可以为主做见证，我们中间已经从圣灵重生的新生命，可不可以现在为主做见证呢？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其实他们受洗的时候已经做了受洗见证。上次幸福小组总结会上，有人提出请新受洗的弟兄姐妹把他们的见证整理出来，在幸福小组的第十期分享，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还有我们已经在主里面成长吃干粮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来为主做见证呢？可不可以啊？不确定。好，欢迎大家一会儿踊跃参加。对于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只要我们听福音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着圣灵，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就获得了基督见证人的资格。你愿意成为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人吗？ 等一会我们会看到为主做见证是何等的荣耀。圣灵装备我们，引人聚焦基督。圣灵降临住在我们身上，不但赋予我们做见证的资格，他也引导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成为见证人，把别人引向基督。事实上，圣灵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我们一起读，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当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就从天父那里差遣圣灵降临，住在使徒里面，做基督的见证人。他透过使徒建立教会，一代一代的造就门徒，也让他们得着圣灵，来传扬主的名，拓展他的国度，带给万民天国的福音。有位神学家说，圣灵就像聚光灯，让人把目光聚焦在基督的身上。啊，马丁路德说，基督是圣灵专注的对象。当我们越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越靠近基督。当我们越是靠近基督，也就越怎么样？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引导使徒，引导我们这些门徒为基督做见证呢？首先，圣灵在主的百姓身上做工，塑造他们成为合适的见证人。其次，圣灵透过我们的见证向人启示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会看到圣灵既在施洗约翰身上做工，也透过他向听见证的人做工，让他们来认识主耶稣。虽然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没有明确提到圣灵充满他，装备他，但施洗约翰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呢？弟兄姐妹，有。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他从母腹中就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他在母腹中跳舞为基督做见证。难道他长大了公开为基督做见证，圣灵就不再充满他，在关键的时刻抽身离去，圣灵会做这样的事吗？会不会？当然不会。恰恰相反，基督应许我们在关键的时刻，圣灵要亲自给我们当说的话语，绝不会放我们的鸽子，是吧？施洗约翰从小被圣灵充满，也被圣灵所塑造。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父母在神面前都是义人，他们遵行主的使命，无可指摘，这是上帝对他们极高的评价。神让施洗约翰生在他们的家中，也是给他们极大的托付。施洗约翰他自小就被分别为圣，献给神。同样，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也被分别为圣，奉献给了上帝。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什么救主，生命的主，我们要成为主合用的见证人，也需要从属灵的 baby 开始寻求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活在上帝的家中教会里，我们也需要属灵的父母弟兄姐妹来扶持我们，引导我们。施洗约翰过着简朴圣洁的生活，他在约旦河外传道，呼吁犹太人悔改， 和施行悔改的洗礼，预备他们来迎接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他也在大约六个月前为基督行了洗礼。有位牧师讲，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第一步，是我们从自己开始学习依靠圣灵过圣徒的生活。当世人看到我们拥有他们没有的，他们就会注意到我们。当他们发现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依然平静安稳，在患难中仍有喜乐，就像最近受洗的弟兄姐妹，当他发现我们身上有谦卑温柔的品质，他会说那个人有特别的东西，他会开始询问，那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要得到它。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在困境中能够平静安稳？为什么我们里面有柔和谦卑？使我们跟世人不同的到底是什么呢？不就是我们有神的同在，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吗？使徒约翰作为神的见证人，他能够在旷野中吸引许多人去听到受洗，就是因为圣灵与他同在，圣灵赋予他圣洁的生命和圣灵的果子，使他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而圣灵的同在，在他跟宗教人士的对话中，在他为基督所做的见证中更加的明显。其实不只是我们关注施洗约翰有没有资格做见证，是不是无证经营，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比我们更加的关心。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代表，所以他们派祭司和利未人来调查他，考察他讲道施洗的资格。他们向 FBI 特别检察官怀着敌意找到他，一念问他是指你是谁，你在这段经文里面会看到你是谁，这样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自己说你是谁，穷追猛打，这是标准的审讯语言，是吧？我们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都被问过你是谁，是不是啊？除非你像川普一样有名，不用问。拜登也一样，如果有人问他你是谁，多半是想要给他做体检，检查他心智怎么样。那我们肯定都想过我是谁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你越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越棘手。如果你的回答越具体，你就越感到不满意。当你用你的出身、你的国籍、你的学历、你的职业、你的成就、你的财富等等来作为参照来定义你自己，你会感到满意吗？会不会啊？我们很多人感到满意，是吧？你会觉得你被物化了，被扭曲了，被降格了。但是如果你的回答越抽象，你就会越困惑，你就会变成哲学家，你会像罗丹手下的思想者一直坐在那里沉思，最后你会发现在这个充满自恋自我中心的世界里面，只有两种人找到了满意的答案。第一种人住在疯人院，他心满意足地告诉你 I am God， 我是上帝。 第二种人是即将进入疯人院的，他会说 I'm trying to be God， 我正努力成为上帝，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是属于哪一种情形？是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还是几乎就要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呢？ To be or trying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Pope Francis 说，当我们想占据上帝的位置时，我们最危险的偶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使徒约翰他不属于两个人中间的任何一种，面对气势汹汹的质问，他的回答显得坦诚谦卑而又坚定勇敢。虽然很多人认为他就是基督，但是他矢口否认。虽然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他也断然否认他是以利亚，他更否认自己是摩西所说的那位先知弥赛亚。那使徒约翰怎么来定义自己是谁呢？他说他是旷野里的声音，他的使命是为天国君王修直道路，让我们可以靠近他，让他可以靠近我们。弟兄姐妹，声音的特征是什么？听得见是吧？看不看得见呢？看不见。声音存在的目的是让人关注他见证的对象，不是他自己。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是摆脱了自我中心和自恋的人。自我中心和自恋是人类犯罪的恶果，是我们罪人的本性和劣根，这是一种我们无法医治的绝症，这种绝症只会把我们拽入地狱的深渊。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人越是自我中心，他就越靠近哪里啊？靠近地狱。它里面没有平安，没有自由，没有满足，没有盼望，没有爱，不知道爱，没有帮助，他没法跟人相处，是不是这样？相反，一个人越靠近基督，他就越靠近什么？靠近天堂。所以有个圣徒说，我们看一次自己，我们需要看多少次基督？看多少次啊？看十次，可能我需要看20次。在这里我们要问，是什么力量让我们罪人可以摆脱自我中心的囚牢，把我们的焦点转向基督呢？答案你应该已经知道，是圣灵的大能。前面我们提到圣灵的主要的工作是为基督做见证，耶稣讲过，我们一起读，他要荣耀我。当圣灵充满使徒约翰，启示他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从自我中心的囚牢中被释放了，他就知道自己是谁了。一方面他变得柔和谦卑，他知道自我中心的偶像崇拜正是罪人背叛神杀死基督的缘由，配得上帝公义的审判和刑罚。所以他说，我连给他系鞋带的资格都没有。但另一方面，他变得非常的勇敢，因为他明白基督竟然为他这样的罪人流血舍命，爱他到这样一个地步， 把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地给他。他在基督牺牲的爱里找回了自己真正的价值，也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的身份，就是我们跟基督一样成为上帝的爱子，是上帝满心喜悦的人。你知道你是上帝满心喜悦的人吗？知不知道？不知道？知不知道？弟兄姐妹，说我们是神满心喜悦的，因为他爱我们毫无保留。弟兄姐妹，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配得十字架的刑罚，这是我们在神或人面前无法骄傲的缘由。其实我们远比自己和别人所说的更加的不堪。有时候别人说我们几句我们受不了，其实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比他讲的更加不堪呢？一个只配钉十字架的人有什么本钱骄傲呢？但是我们也不绝望，也不自卑，我们可以向世界喊，勇敢地为主做见证，因为上帝看我们宝贵，否则他不可能用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来买赎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样的宝贵。那么施洗约翰说他是旷野的声音，他有没有被扭曲和降格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圣灵一方面在他里面做工，塑造他成为合适的见证人 messenger， 另一方面也透过他的信息 message 向人发声，引导他们来聚焦基督，认识基督。那不少的圣经学者研究约翰福音开始的经文，他们发现他跟创世纪第一章遥相呼应，一个讲旧造，一个讲新造。创世纪第一句是概述，讲到最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约翰福音的一章一到十八节也是概述，讲到上帝在基督里新的创造。创世纪记录了七天的旧造。那约翰福音从施洗约翰开始到迦南婚宴，记录了七天的新造。在旧造的开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新造开始，上帝的灵运行在哪里呢？运行在施洗约翰和听见证人的心中。在旧造的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新造里面发出声音的是谁呢？是施洗约翰，他向世人宣告，我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耶稣基督才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当人领受他的信息，圣灵就透过他的话把人心里的光和暗分开了。在旧造的第二天，神说要有空气，把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分开。在新造的第二天，施洗约翰宣告说，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圣灵就在人心如风吹动，透过圣灵的洗礼，把属天的洗礼和属地的洗礼分开。在旧造的第三天，神说地上要发生青草，结种子的蔬菜，结果子的树。事情就这样成了。在新造的第三天，施洗约翰看见耶稣行走，就对他的两个门徒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 让我们看见圣灵让永生之道落在他们心灵的好土里，就发芽生长，结出果实。回到前面的问题，施洗约翰说他是旷野的声音，他有没有被扭曲被降格呢？完全没有，他是被上帝成全提升了。在旧造里面发声音的是神，在新造里面神竟然使用我们卑微的罪人的声音来参与他永恒荣耀的新造。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权柄和尊荣，虽然我们嘴唇不洁，但是神却用他的圣灵来洁净我们，来装备我们，让我们来参与上帝不朽的新造。弟兄姐妹，你愿意让自己成为圣灵话语的出口，为基督做见证，参与这伟大的新造吗？愿不愿意？感谢主，一会儿请大家上来，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唱最后那一首。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请我们大家起立。感谢杨军传道的信息，真的是求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运行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的心被圣灵施洗，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好让我们里面常常充满喜乐，充满感恩。最后一首第四首，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我们唱两遍。
求的记载的事，加埋的事，都不能将梦与神的爱隔绝。
无论是高处的，
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记载的事，加埋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我们感谢你，你启示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像母鸡保护小鸡，把我们聚集在你的翅膀下，为我们承受上帝公义的烈火，让我们脱离审判和刑罚，脱离地狱的烈火。圣灵，感谢你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感谢你装备我们，塑造我们，每天更新我们，让我们成为合用的见证人。圣灵，求你来接近我们，引导我们，把我们的嘴分别为圣，来为主发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参与你伟大荣耀永恒不朽的新造。求你充满我们，高牧我们，叫我们在各处传扬福音，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让受伤害的得医治。求你怜悯我们中身体心灵受伤害的，求你的圣灵触摸他们，医治他们。主，你也让我们缺乏的得着供应，我们特别为寻找工作的，为我们家庭生活有缺乏的，来向你呼求，求你的圣灵加添他们力量，引导他们到耶和华的圣山，因为在那里必有预备。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